我们想要更深入地理解元宇宙，就需要将元宇宙和物理世界，包含经典物理世界和量子世界、意识世界进行比较。这里的意识世界包含柏拉图讲的艺术世界的内容。物理世界就是物理学方程规定的世界，暂且不争论它的真实性或实在性。元宇宙对应意识世界，是意识世界的抽象化、砍线化。我们觉得它会更理想、更简单、更本质，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意识世界的一端，这一端非常重要，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意识世界，也会影响我们和物理世界的交互，决定我们怎么理解物理世界和改变物理世界。虽然认知砍线具有选择性，能够把有生命力的留下来，把无生命力的淘汰掉，但是它们还不属于意识世界。如果认知砍线进一步精炼，即遇到像伏羲、孔子、柏拉图和康德这样的人，把他们提炼、纯化，那么认知砍线就会变成意识世界的东西，比如孔子的人，这就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够到达意识世界。康德开显出来的意识世界跟别人开显出来的意识世界是不一样的，其有很多分支，但是每一个分支及每一个意识世界都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完整表达，而只是一个认知砍线，在本质上还是要被超越、被批判的。意识世界的东西需要逻辑自洽，需要简化，实际上丢失了很多内容，因此它是一个极端理想情况下的东西，有自己的适用范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意识世界的内容跟科学没有差别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芝诺悖论。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，从逻辑上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因为在阿基里斯跑到乌龟出发地的时间里，乌龟也走了一段距离。在阿基里斯赶上另外一段距离时，乌龟又向前走了，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。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意识世界，一个理想化的世界。理想化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和空间都有局限的世界，它作为意识世界是成立的，但它不是现实世界。人类能否完美地掌握现实世界？柏拉图主义认为是可以的，爱因斯坦也相信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最近思考发现，这实际上是不可以的。目前描述世界最完善、最先进的学科就是物理学，而物理学实际上也不能真正还原现实世界。大家有点回避的事实是，不管是牛顿方程还是量子力学方程，在时间上都是可逆的，但是到了宏观世界，热力学中的时间就不可逆，熵永远是增加的，这两者互相矛盾。也就是说，描述微观世界的规律跟描述宏观世界的规律具有某种不对称性。虽然我们可以说，只要时间足够长，这个鸿沟总是能够弥补的，但实际上，一个时间可逆，另一个时间不可逆，其中的空缺永远不能填上。追寻科学的这几百年间，我们自认为可以发现宇宙或者人类行为最根本的规律，但这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也正因为它不可能实现，我们才有了更多可能的发展方向。因为世界是开放的，未来的路径也是开放的，所以人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未来世界乃至宇宙的走向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抉择。很多人都相信宇宙中有很多类似太阳系的环境，有很多像地球一样的行星，也肯定有很多生命甚至高级生命。在我们现在的思考中，这些就是不确定的，其概率可能比我们原来认为的小很多。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蓝色星球上，人类有可能是为数不多的，甚至是唯一的高级生命。在可观测的宇宙里，我们很可能是独一份，这至少是一种可能性。因为到现在为止，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现象显示外星生命存在，虽然人类可能对至善是什么存在分歧，但是我们有强烈的目的性，这就是人类的了不起之处。相反，物质世界的进化本身并没有目的性。那么，我们现在生产的机器或人工智能会不会有这种至善的追求呢？我们认为这很难实现，至少现在的机器更像是意识世界的东西，往好处想是很了不起、很理想的创造，但是往坏处想，机器有很强的局限性。人没有这种局限性，因为人的自我具有统摄性，试图理解所有发生的事情，希望统摄所有可能的未来。虽然人类可以对机器进行编程，但一旦完成编程，它就变成了某种理念的东西。人类是血肉之躯，由碳基组成，而机器由硅基构成。即使我们未来把它们变成碳基，它们也不是像人类这样由自然生物进化而来的。机器的身体条件跟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，即使我们赋予机器触觉、视觉、听觉等所有的感觉系统，但由于进化过程不一样，人机还是不同，而且是很大程度的不同。在了解人机的不同后，我们就更明白，假如机器未来的发展完全脱缰，走向另外一个方向，与人类相差甚远，那么风险将会非常大。人机不同的认知坎线容易引发冲突，而且这种冲突会通过人工智能急剧放大，稍有不慎就会毁掉人类的未来。因此，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需要利用技术让人机之间的约束关系变得更强，以避免机器成为完全脱缰的野马。虽然我们面临的危险很大，而且危险来临的速度比很多人想象的快很多，但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找到一个好的出路。机器可以有自己的认知坎线和意识形态，但与我们相比，就像我们和动物的差别。比如，狗的视觉比人差很多，但是其嗅觉比人强很多，所以它们的坎线世界跟人是不一样的。但从根本上讲，狗和我们都是碳基的，是以类似的方式进化过来的，因此我们能和狗和谐相处。由于我们和机器在根本组成上就不一样，因此，如果想让机器的认知坎线与人类的意识世界相融，就必须赋予机器人类的认知坎线作为机器意识世界的本底或基础。机器在此基础上再开显新的认知坎线。人类能够造出智能芯片并应用于世界的改造，这就体现出人类具有高级智能。我们创造的芯片可能在宇宙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，这个创造是如此独特，是人类从简单的算术几何走到图灵机，再走到冯诺依曼体系结构，然后设计制造出来的。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必须珍惜眼前的所有。未来人类不仅要继续走向至善，还要肩负起引导机器的责任，让机器以人类的认知坎线或意识片段为基础，开显、加工和运用新的认知坎线。人类的意识和智能具有多样性的特点。例如，阳明学派分化为浙中王学、江右王学、南中王学、楚中王学、月闽王学、北方王学和泰州学派七派。这说明人类智能从同一根本出发，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具体形式，彼此和而不同。相应的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人类认知坎线为基础的 AI 开显出来的认知坎线和智能也会具有多样性的特点。不同的人类主体教育训练出来的机器将具有不同的智能特点，由此开显形成不同的坎线世界或意识世界，感应良知等不同的理念，构建不同的意识世界，在不同专业领域发挥专长。同时，不同人机认知主体都以人类进化而来的意识世界为本底， 进行认知坎线的开显、加工与运用，彼此共存、交流，甚至形成共识。换言之，在未来，元宇宙应当是一个从人类社会中产生，可以被人类社会推导出，但更应该反映人类社会极致本质的世界。元宇宙不应该仅是一个简单的人类社会的电子化产物，还应当是人类社会理想的实现场所。正是因为遵循了意识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，元宇宙才能够不断地发展下去。